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丈夫是个医生，虽然他每天都在给病人看病，但他却不能保证自己不得病。肠道疾病是丈夫家族中的遗传病，我的公公就死于结肠癌。晚辈中多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肠道疾病，最小的一个侄孙五个月大时就发现不正常，到医院一检查确诊为巨结肠，稍大了点后到省城大医院做了手术。我丈夫年轻的时候个高体瘦，肠道功能不好，经常不是便秘就是拉稀，吃过多种药都无济于事，因为觉得也没有太大的妨碍，也就听之任之。直到他50岁的时候突然出现停止排便了，做了各种检查，发现他的横结肠冗长呈 V 型耷拉到盆腔，粪便堆积到底部，再往前运行就成爬坡状态，阴肠蠕动无力，爬到半路就会又滚落到底部，这样底部就会堆积很多，根本就排不出去。吃过各种泻药，喝石蜡油和香油都不管用，最后不得不灌肠，6-7天就得灌一次，一个月下来整个人虚弱无力，脸色黑暗发绿，浑身散发着臭味儿。他的精神压力非常大，似乎没有了任何办法，只能手术。可是作为医生，他知道手术风险也很大，术后容易粘连，以后会更麻烦，思前想后左右为难，最后决定到大医院去看看，或许有更好的办法。让人失望的是，这个大城市的著名肛肠医院专家还是说手术风险大，容易粘连，但也没提出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案。那要怎么办呢？我极力地安慰他说，有个亲戚认识北京最大医院的一个副院长，不如去试试。其实他心里明白，再大的医院又能怎么样呢？病在那儿摆着呢。那时候我也是刚刚走进大法修炼，时间不长，曾给丈夫讲大法真相，他不听也不信。因为丈夫受邪党毒害较深，是个无神论者，还入了党，看着走投无路精神几近崩溃的他，我再次耐心地劝道，现在是山穷水尽了，要不咱们还是求求大法师父吧，你就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一定会帮你度过这个劫难的。这时候他像是在危难中抓住了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郑重地点了点头。 晚上我们躺在床上，一点睡意都没有。他睡不着，我也睡不着。夜静静的，仿佛地上掉根针都能听到。我排开一切杂念，在心里一遍接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我整整念了一夜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上起床的时候，丈夫说好像有变异，就去了卫生间。过了一会儿，他出来高兴地对我说，排出来了。这是一个多月来从没有过的事。我欣喜万分，知道是大法师父管他了。我心里无比地感谢师父。因提前约好去北京的车来了，去了北京，原来约好的那个外科专家正在手术，院长又找了另外一个主任医师。他详细地了解病情之后说，手术风险大，结果还不一定好，这样我先给你十个贝条，也就是做检查用的金属贝，不是药，你回去吃了，每天去拍一个 X 光片，看看肠蠕动情况再说。这样没做任何治疗，当天就回家了。十根贝条正常人应该在三天内排完，而我丈夫这十根贝条过去八天了，还有五根滞留在肠道里。神奇的是，他却每天都能正常排便。也是从那天早上开始，身体也没有了任何不适。您说神奇不神奇？看着丈夫一天天好了起来，我对他说，头去北京的那天晚上，我让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念了吗？他想了想说，嗯，念了。我接着说，我可是念了一宿啊，我想你当时肯定是也念了，因为大法神奇，但必须得你本人从心里真正认可，不然光是我帮你念是不行的。大法是超常的，就是因为你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慈悲给你治好了。做人要有良心，得知恩图报，要感谢师父。丈夫说，还真是的，太神奇了。丈夫不仅做了三退，而且还在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肃江大潮上，在征签表上郑重地签了名字。如今十年过去了，丈夫的身体越来越强壮，人也胖了，每天精神抖擞的像个小伙子似的，再没出现过十年前的那些症状。他也知道了，这是因为他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真心认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结果。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 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他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 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他被病痛折磨了将近20年，又招来了附体上身。自杀未遂的他，绝望中对天祈祷，而神奇的事还真的发生了。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出生在山东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小时候差点饿死，长大后到城市里当工人，后来当了军人。1976年，一个39天，我带3个连队徒步行军，走了将近100里，去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回来不到一个月，一天早晨醒来，我感到头晕目眩，但我没当回事。一个月后，病情加重，我感到自己虚弱无力，有时连走路都困难，我这才不得不住进医院。可是医院却查不出大病，我才35岁，躺在医院里，我想着年轻的妻子带着2个年幼的儿女，心情非常沉重。我告诉自己，今后再也不去争名争利了，只要身体好。我一边工作，一边四处求医问诊。我结交了许多中医朋友，又买中医的书来看。我知道我的病只有找中医才有希望。我开始自己熬药汤，药汤不知喝了有几缸了，我都成了半个中医，但我的眩晕症却不见好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开始学练气功，后来我还当了我们地区气功协会的负责人，但学了几种气功也没有多大作用。到了1991年，我被病痛折磨了15年，一位朋友教我一套家传的道家功法，这次我下决心要好好练。练了半年后，身上有感觉了，我就加大练功力度。8月的一天，我的天目，也就是人们说的第三只眼，突然开了。我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耳朵听到了另外空间的声音，我还能用意念和这些另外空间的生命对话。我非常高兴，我终于练出功来了。但这些另外空间的生命让我干这干那的，这让我非常害怕。有一天，我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那些生命让我在几分钟内失去理智，就像精神病人一样做出一些失常不理性的举动，这让我感到丢人现眼，一种精神上和人格上的奇耻大辱。而且那种刀砍斧剁各种刑罚，就像真的发生在我身上一样。后来我才知道，
这就是附体上身。一年后我又发作了一次，到了94年我又发作。这次我流着眼泪仰头问苍天，我犯了什么大罪让我遭此大难。后来我承受不住压力自杀了，最终被救了回来。有一天，无望的我双手合十，祈求释迦牟尼佛救救我。这时出了一件怪事，我家上空出现了像释迦、老子、观音等圣者的云朵，而且我好像收到一种信息告诉我，他们对我的请求无能为力。我还能求谁呢？突然我有了一个念头，我再度双手合十虔诚地请求，宇宙中最古老最古老最大最大的佛来救我。不一会儿，一件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感觉到有一圆盘飞到我的小腹部位，不停地旋转，圆盘接着又飞到胸前，再飞到天目。圆盘转动时我感到特别舒服，头脑越来越清醒。我虽然看不到圆盘，但我听到了它旋转的嗡嗡声。就这样持续了大约一分多钟后，折磨我三年多的附体居然无影无踪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是这个圆盘救了我。从此我对无神论产生了怀疑，我静下来想，是谁在害我？是谁救了我？人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人的生命从哪来？人生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于是我决定研究气功，我要追他个水落石出。我利用我是地区气功协会负责人的身份，到处去走访气功院，念佛堂，还去拜访军中内外的气功师，买气功书来看。但最终我发现气功界鱼龙混杂，但我也想到有低必有高，有邪必有正。我告诉自己，我要找到最高最好的师父，最正的功法。1996年初，一位朋友给我带来一本转法轮，读完后我非常激动，我明白了，附体上身是因为我自己求治病求功能，自己的心不正才招来的。人有病是自己生生世世做了不好的事欠下的债。后来我也意识到，那旋转的圆盘不就是法轮吗？两年前是大法李洪志师父用法轮清理了我身上的附体，救了我的命，我太幸运了。我也明白了，真善人是宇宙中的根本大法，大法太好了，太正了，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修炼。我过去是区钓鱼协会的负责人，每年钓鱼杀生不少，修大法后我把渔具送人，不再杀生了。原本就不喜欢喝酒的我也很快就戒酒了，但我是政工干部出身，经常写材料时就抽烟，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抽烟，晚上睡觉前最后一件事还是抽烟。我家的墙都叫我抽烟熏黑了。过去我戒了很多次都失败了，但这次在大法师父的帮助下没怎么费劲儿，就真把烟戒了。我知道法轮大法不是用来给人治病的，但大法师父会给真修弟子净化身体，于是我不求治病，通过学法练功，不久后折磨我20年的眩晕症真的不翼而飞了。就这样生病20年的我扔了药罐子，原本灰头土脸走路都困难的我变得红光满面，扛百斤粮食上楼，骑自行车到农村赶集，180里路不觉得累。我找到过去一起练气功的两个朋友，我们三个人一起修炼大法，也向周围的朋友弘扬大法。很快的，大法练功点遍布我们全区城乡，到处都能看到大法弟子的身影。20多年过去，现在的我是70多岁的人了，我耳不聋眼不花， 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我儿女们看到我修炼大法后的变化，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法轮大法就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和丈夫都修炼法轮大法，这些年来我们夫妻都在大法中身心受益，而我们的家人也跟着得福报了。下面就讲讲发生在我孙子身上的神奇事。记得在孙子六个月时，一天我看到他的尿是粉色的，不一会儿他就开始发烧。我摸摸他的头和身上很烫，就抱他到县妇幼医院去检查。检查结果是泌尿系统感染，马上住院治疗。住了五天不见一点好转，就转到市妇幼医院。七天后孙子康复回家。没想到第二年春天，孙子的这个病又犯了，我们就把他抱到中医院去检查，化验结果是三个加号，还是泌尿系统感染。医生说，你们还是去市医院治疗吧。我们就把孩子抱回家，准备去市医院需要的东西。可就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就犯愁了，要去那么远的医院治疗，孩子遭罪不说，还得儿子儿媳在工作单位请假。这时我老伴儿突然说，我们为什么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呢？念呀。他的话音一落，我们四个人就开始聚精会神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念到家。我在家找了一个小瓶子，给孩子接了点尿，交给儿子，对儿子儿媳说，你们赶快去县医院化验一下，咱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准行。儿子儿媳马上带着孩子和尿液去了县医院。过了一阵子，儿子儿媳抱着孩子，满脸带着喜悦回来了。不用问，我就知道孙子没事了。果然，他俩一进门就说，妈，化验结果一个假号也没有，孩子好了，太神奇了。我摸摸孙子的额头，真的不烧了。把孩子放床上，他就自己去玩玩具了。我们一家人高兴得不知怎么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感恩师尊的慈悲，感恩师尊让我们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伟大。再说说后来孙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病痛很快消失的几个实例。孙子跟大法很是有缘，在刚满一周岁时就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岁半时就会背师父的红吟中的第一首诗词《苦其心志》。孙子在三周岁时，一天晚上，我和老伴儿带着他开车去同修家学法。刚到同修家，孙子就哭了，说他肚子疼，疼得很厉害。同修都说，这么小的孩子，赶快送医院看看吧。丈夫说，不用担心，没事。说完就抱着孙子回到车上，对孙子说，盘上腿打坐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就好了。孙子很听话，就盘上腿，自己就不吱声了，一会儿睡着了。丈夫把他抱回屋里，学完法回到家时，孙子出了一身汗，肚子不疼了，好了。今年的三月份，孙子一人在距离家蛮远的学校读初中，住校，没有家人陪伴。当时还是处在疫情蔓延下，孩子曾多次遇到的病痛，他都是自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度过了难关。有一次孙子又是肚子疼得厉害，老师打电话给他妈说，孩子肚子疼得很厉害，让家长带孩子去医院检查治疗。儿媳接到电话后就收拾东西准备去学校，过了大约20分钟吧，老师又来电话说，不用来了，孩子肚子不疼了。老师及同学们都感到很惊奇，刚刚肚子疼得那么厉害，怎么就能睡着了呢？睡了一会儿咋就不疼了呢？不可思议。周末孙子回来第一件事就跟我说，奶奶，我跟您说，您知道那天我的肚子是怎么不疼的吗？因为我用心默默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就睡着了，醒来肚子就不疼了，同学们和老师都觉得很神奇。2023年秋，孙子在外地读初中，一天孙子突然咳嗽发烧，老师来电话让我们马上接孩子去医院治疗。从我家到学校距离将近300公里，开车都需要三个多小时才能赶到，所以我与儿媳就匆匆地开车上路了。到了学校，接上孩子就在附近找到一家医院挂了急诊，医生说得住院治疗。住院五天后，孙子身体康复，回到学校正常上课。我和儿媳顺利到家，刚把车停好，邻居家的小伙子对我们说，你家小车的左前轮没有气了。眼瞅着蔫蔫的轮胎，我的脑海一片空白，接着是一阵后怕。如果不是师父一路保护，路程那么远，车速那么快，出现爆胎，后果不堪设想。儿媳也说，全靠师父保护，要不太危险了，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丈夫把车送到就近的汽车修理站进行修理，修理人员检查后说，你这轮胎是蹲坏的。丈夫说，是，在去衡水之前出去办事，路上遇到一个较深的坑，因我的车与前面的一辆大挂车距离比较近，没有发现那个大坑，当发现时已经来不及刹车，左前轮就掉进坑里了，紧接着车就猛烈地跳了一下，回到了路面上继续往前跑，当时没发现异常，我们没下车去检查，继续往前开去办事了。办完事去接孩子看完病才回到家，这车一天跑了700多公里，刚回到家停稳车才发现轮胎居然这样了。修车行的人员惊讶地说，轮胎蹲成这样还能高速跑700多公里，轮胎很有可能出现爆胎现象，你们却安安稳稳地回到家，你们的命可真大啊，神奇，太神奇了，这轮胎不能补也不能修了，报废了，换新的吧。师父太慈悲了，时时看护着每一个弟子及认同法轮大法的家人，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上天为何灭中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5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众都在讲天灭中共，这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主流认识。俗话说，民意反映天意。那么，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老天为何要灭中共呢？首先，中共的理念是反天、反地、反人类，因此他敢于喊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理是中国人传统的最高信仰，无论哪个政权都不敢逆天而行，历朝历代身份最高的皇帝也都是在天理之下的天子，而共产党却不信天理，他宣传的所谓人定胜天，灌输党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一切得服从党，也就是一切围绕着中共统治的需要，党可以随时调整政策，过程中无论造成多么严重的人祸，党永远要说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另外，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人的本质是有道德的，具体说就是够人格才能当人，不够人格就得受罚，完全失去人格就得杀头。那么在宇宙善恶有报的根本规律作用之下，这一切都建立在重视人性、重视道德这种定义方式的基础上，是顺天理的。但是共产党对人类的定义是源于进化论的假说，认为人是高级动物，所以就出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理论，而这一点正好符合中共占天斗地的斗争哲学。回头看看中共篡权后的70多年来，发动了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运动，包括土改、公私合营、大跃进、反右、文革、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等等，包括当今在疫情中的极端政策，就是基于中共的斗争哲学而实施的。在与天斗的过程中，中共破坏了人们的信仰和传统，在与地斗的过程中，中共破坏了中国自然和生态环境，而在与人斗的过程中，中共频频向百姓挥舞屠刀，在历次运动中杀害了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特别是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残酷迫害，甚至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再加上多年来中共用假恶报来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将中国的社会道德带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这一切都注定了天灭中共的最终结局。那么天灭中共是个什么概念呢？中共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个体，它是由千千万万个党员、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的。那么，天灭中共的时候，自然也就要清理所有参与中共各个组织的成员。2004年11月，其书《九评共产党》问世，直接指明了共产党的本质、历史、对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与危害。此书的广泛传阅，帮助大量民众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而且这么多年来， 法轮功学员风里雨里，酷暑寒冬，到街头巷尾告知人们真相，这一切都是上天在乱世中慈悲挽救的展现。而天灭中共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正在兑现中的巨大天象。自从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后，上天清理中共的速度就一直在加快，尤其是2022年年底，在中共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开放后，疫情海啸就地掀起，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同路人。在疫情中丧生的人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文艺界红色名人和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等。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曾经在2020年3月的《理性》一文中指出，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李洪志大师还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神佛的慈悲是宏大的，但是与威严同在，所以不承认天理、自居于天理之上的共产党一定会被上天所淘汰，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希望所有曾经被共产党迷惑的人，曾经为了利益和权力而加入他、配合他、为他站台的人们，能够及时主动脱离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为中共当陪葬，从而在瘟疫过后能够迎接光明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上天为何灭中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我是主持人心语。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讲一个古代的修炼故事。张道陵是东汉时期沛国人，原是太学中的书生，精通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晚年时他感叹地说，精通五经对延年益寿没有一点用处啊，就开始热心研究长生之道。他得到了皇帝的九鼎炼丹秘方，就想照着秘方试验炼丹。有一天忽然有神仙从空而降，他们成千上万，或乘车骑马，或驾龙骑虎，数都数不过来。神仙中有的自称是柱下使，有的自称是东海小童。仙人们把太上老君新出的正一明威秘录和正一法文传授给张道陵。张道陵从这两部经卷中得到了治病的仙方，于是就给百姓们治病。张道陵想启迪人们的廉耻心，但他又不愿意动用刑罚，就立了一条制度，凡是有疾病的人都要把自己有生以来犯过的罪过写在纸上，然后扔到水里，向天神发誓以后永不再犯，再犯就必死。于是百姓们都永远不能忘记不犯罪，犯了罪就会生病，生病时就要把自己的罪过都交代出来，一是为了使病能痊愈，二是由此产生羞愧心，不敢再重犯， 因为惧怕天地神灵而改过自新。从张道陵实行了这个办法后，凡是犯过罪的都改恶向善了。后来张道陵买来炼仙丹用的草药和石料，终于把丹炼成了。丹炼成后，张道陵只服了半副，因为他觉得升天的时机不到。这时他已能用分身术把自己分成几十个人了。张道陵的门前有个水池，他常乘船在水中游玩，而他的道友和宾客多得挤满了庭院和街巷，他就分出一个自己和宾客们谈话应酬，而他的真身还在池中船上游玩呢。张道陵治病大多是采用黑白阴阳相生相克的原理，根据具体病情对药方进行改动变化，灵活运用，但总的还是和先人传授的药方相一致。张道陵有一个最重要的秘方，只传授给王常一个人。有一天，他说应该有一个从东方来的人，这人也应该得到秘方。这个人应该在正月初七的中午到张道陵这儿来。张道陵事先就说了这人的面貌身材。到了正月初七的中午，果然来了个叫赵生的人，但不是从东方来的，然而他的形貌身材和张道陵事先说的完全一样。张道陵就对赵生考验了七次，七次都通过以后才把丹经传授给赵生。第一次对赵生的考验是赵生来到张道陵的门口以后，门人不给通报，并辱骂赵生，骂了40多天。赵生在门外就露宿了40多天，张道陵才让他进门。第二次考验是让赵生在田里看守庄稼，驱赶野兽。到了晚上，张道陵派了个美丽异常的女子去见赵生。那女子假装是走远路的旅客，要求在赵生这儿过夜，并和赵生同床挨着睡觉。第二天，那美女又假装脚痛，赖着不走，赵生只好留她住了几天。那女子经常挑逗勾引赵生，但赵生始终行为端正，不受诱惑。第三次考验，赵生在路上走时，让他突然看见路上扔着30块金子，赵生动也没动金子，继续走路。第四次考验，让赵生进山砍柴，让3只老虎来撕扯赵生的衣服，但不伤他的身体。赵生一点也没有害怕，脸不变色，心不跳，还对老虎说，我是个学道的人，从少年时就没做过坏事，所以不远千里来拜师学道。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呢？莫非是山神派你们来考验我的吗？三只老虎待了片刻就离去了。第五次考验，让赵生在街上买了10几匹绢绸，付完钱以后，老板却污蔑赵生说他没有付钱。赵生就脱下自己身上的豪裘和棉袄给了那老板，一点也没有生气怨恨，回去把绢绸献给师父。第六次考验是让赵生看守粮仓，让一个人去向赵生磕头讨吃的。这人破衣烂衫，面目肮脏，全身生满了脓疮，又腥又臭。赵生看见后十分可怜他，甚至流下眼泪。他脱下自己的衣服给那人穿，用自己的粮食为那人做了饭。那人临走时，赵生又把自己的粮食送了一些，让那人带在路上吃。第七次考验，张道陵带着弟子们登上悬崖峭壁，下面的石缝间长着一棵桃树，有人的胳膊那么粗， 桃树下就是万丈深渊，桃树上接着很大的桃子。张道陵就对弟子们说，谁能摘下那桃子，我就把修道的秘诀传授给他。这时有300来个弟子都趴在崖边看那桃树，个个吓得双腿站立，汗流浃背，不敢长时间看那桃树，最后都吓得退了回去，说不敢去摘那桃子。只有赵生说，有神灵保佑，有什么危险呢？何况还有我的仙师在这里，他能眼看着我摔死在山谷里吗？既然是仙师让摘这桃子，说明这桃子一定能够摘到的。说罢，赵生纵身一跳，落在桃树上，身子都没有打晃，摘下一大抱桃子。然而石壁像墙那么陡峭，无法攀登着回到崖上。于是赵生就在下面把摘到的桃子一只一只地扔了上去，一共是202只桃子。张道陵把桃子分给弟子们一人一只，自己吃了一只，给赵生留了一只等他上来。大家亲眼看见张道陵的手臂突然加长了2-3丈，伸到桃树上去拉赵生，赵生一下子就上来了。张道陵把刚才留的桃子给了赵生，赵生吃完以后，张道陵就站在悬崖边上笑着说，赵生因为心术端正，才能跳到桃树上连身子都不晃，我也想跳下去，一定能摘着最大的桃子。弟子们都劝张道陵不要跳，只有王常和赵生不说话。张道陵就往下一跳，却没有落在桃树上，不知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四面都是仰视才能见顶的高山峻岭，山顶高入云天，往下看是没有底的深谷，连道路都没有。弟子们这时都吓得哭了起来，只有赵生和王常没有哭。两人议论道，老师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现在他跳进了万丈深谷，我们这样活着也于心不安啊。说罢，两个人一起跳下了悬崖，没想到正好落在张道陵的面前。只见张道陵盘腿坐在一个很小的帐中床上，他见到赵生和王常就笑着说，我知道你俩会来的，接着就向他俩传授了修道的秘诀。3天后，他们三人一同回到家中，弟子们看见以后又惊又喜。后来张道陵和赵生、王常3个人都是大白天成仙飞升入云，弟子们仰着头看，只见他们渐渐飞入云中不见了。最初张道陵进入四川大邑县胡明山练成了仙丹后，只吃了半副，虽然没有升天，但已成为地上的神仙。他不急着升天，就是为了对赵生做7次考验，以便度他。从这件事也看出，张道陵是先知赵生修道的志向是端正坚定的。从古至今，修炼二字便被赋予了神圣的内涵。一个修炼人只有意志坚定，才能突破重重的考验。修炼不注重形式，只看是否付出了真心诚意。若是守住这坚定的一念，他日必有所成，否则也只能是在滚滚红尘中耗费时间和精力了，悲也。好了，听众朋友，又到了该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心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 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呀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